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咱们开场呢先托付一下啊，这一集呢我们要讲的是庞勋兵变。那么其实呢也就是作为我们五代十国的一个先导集吧，就相当于一个预告。那么这个预告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就五代十国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我就会去开始建专辑，下一集开始我们就会正式的去更大系列了。那大家不要在原本的播单里面去等五代十国，因为有的平台呢我会单独建专辑，所以五代十国呢请你去点我的账号，然后在下面去找五代十国的专辑啊，不要在你现有的播单里找，有的平台是找不到的。
就是操作起来可能要稍微麻烦一点，
稍微麻烦一点。而且五代十国呢是一个付费专辑，它跟以往的形式可能会有区别，就是你要直接买下整个专辑，然后呢它会随着每周去更新啊，不是说我一下更出50集来大家买，是我每周更一集每周更一集，但是呢你可能要提前支付这个专辑的钱。
哦，哎，这个也是之前咱们众多听友跟我们说留言呀，包括在群里面呼吁的，就是希望大家把希望把之前的付费专辑整理成一个系列，
这就
每次都支付很麻烦。
这没办法，就之前你比如说《金瓶梅》，就是因为混在播单里，这些平台它不支持我摘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就只能下架，重新上传。所以这就很麻烦，所以这一次就只能从头开始，我就新建专辑。然后在新的专辑里面一集一期去更，这样你买的时候就可以整个买。我要是在现有的播单里去更新，你就只能单集单集买，然后而且这些更完了我没办法把它传成一个专辑。所以这个就只能是在这儿跟大家啰嗦，大家别嫌烦。因为咱们现在我觉得起码有一半的听友，就假如说咱们野史下酒现在全网差不多有30万的听众，这里面有15万人是根本不知道账号跟专辑的区别的，就是播单里面不是我的账号，我的账号下面会有不同的专辑，有的人可能明白，有的人就压根不知道这事儿。然后也总有人会来问说，哎，你能不能这个都更完了打包啊？我真的打包不了，不是我不想，是平台没这功能。要想这么干就得从头第一集开始就得这么干，所以咱们这一次五代十国的这个就用这种方式，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所以就没办法，肯定会损失掉很多的听友，因为有的人就是懒，或者有的人就是想弄他就是弄不明白，那这种我就实在是没招了。而且呢你一下直接购买呢是打包价嘛，那就是我估计这个五代十国我会更50集，所以它起码是150块钱，然后我会在这上面稍微给大家优惠一下，因为我不止50集，所以就是没办法，就是我只能把这个价格标在这儿。如果你实在嫌贵啊，你觉得150块钱对于你来说很贵很贵，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去魔点 APP，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桌游的众筹啊，同样是150块钱啊，但是呢你在魔点那边魔点 APP 搜五代志啊，12345的5，朝代的代，志气的志，魔点是摩托的摩，点击的点。你要不想下载魔点 APP 呢，你也可以用微信直接搜索魔点的小程序，进去以后搜索五代志就能找到了，我们正在众筹，而且这个众筹不是永久的，它只有一个月时间，现在只有20多天了。你去用众筹的这个链接也可以买到我这张专辑的兑换码，同时呢价格也是等于150块钱，还等于给你一套游戏，也就是说你在那儿买，其实你听这张专辑的话就可以节省一半的钱，就相当于
咱们这个游戏正常的价格是多少呢？
游戏是79
哦，
所以呢
相当于多了一个79的赠品。
对，就等于还是150块钱，你可以同时得到相当于79块钱的一个赠品。所以这个就请大家理解吧，就是如果你就懒就不愿意去魔点的话也没关系啊，那你就找一下账号下面的这个专辑，然后原价就是150，而且我肯定是50集打不住这个五代十国这张专辑，肯定是要抄的，所以这个托付大家到这儿吧，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大系列的继续 啊。如果说这个大系列做到最后，我们就是发现没有什么人听了，那可能也就没法再做大系列了。
嗯，
那么回过头来呢，就是史书啊，其实解释一件事儿，说这个唐朝亡于什么时候？有的人会觉得说，李唐王朝亡于谁呢？是吧？亡于黄巢起义。哎，但是呢，《新唐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是什么意思？好像不止黄巢这点事儿。那么，祸基于桂林，桂林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地名呢？
对。
啊，现在也有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嗯，
但是这句话里面的桂林呢，不单指地名，而是呢，在公元的863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在桂林，什么事儿呢？就叫庞勋之乱。
嗯，
说这一年啊，这个出了一件大事儿。这个南诏啊，南诏国啊，其实那会儿还是部落向国家转型的过程当中。
嗯。
他跟唐朝不对付，啊，他向唐朝挑衅。那么当时呢，唐朝就没办法，就说那咱们得管他呀。这个事儿呢，其实非常非常小，就是南诏跟唐朝发生的这个不愉快，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啊，太子李璀刚刚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懿宗。那么按照正常的外交礼仪，老皇帝死了，我们要向周边的国家也好，部落也好啊，发去这个通告，就说我啊，我们唐朝要换皇帝了，我得告诉你一声。那么当时呢，这个南诏的老酋长也刚死，他的新酋长叫酋龙也刚刚上位。
嗯，
然后呢就非常的不高兴，就说啊，你们唐朝换了皇帝，我们这个部落还办丧事呢，啊，谁给谁这个送份子钱还不一定呢。于是呢就不见这个唐朝的使者，这个在外交上来说就非常的失礼。于是呢使者呢就很生气的回到朝廷报告这件事儿。那么实际上为什么这个南诏的酋长他如此的怠慢大唐的使者呢？原因就是也更令人匪夷所思啊。就南诏呢，自从前面韦高把他给算是 master 服了为止啊，
嗯，
他每年呢都会跑到大唐来进贡。但是呢，这个古代的进贡很有意思哈，不是单方面的交保护费，反而什么呢？你进贡多少，我会还你多少，
那礼尚往来呢？
礼尚往来。而且一般呢，中央王朝的还礼，其价值和数量会远远高于地方来的进贡，
展示大国风范，
以显示我天朝上邦的这个富庶。
嗯
啊，所以呢，这个南诏呢，他就尝着甜头了，他每年呢会带大量的使团使者，就是比如说我是作为使者，我会带大量的随从，这些随从也会带大量的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土特产，
嗯，
就来进贡。那么唐朝呢一律就是说，你进贡的这些，你人多数量多，那我就还你的多嘛。
嗯
啊，
120%，
哎，我都
20%
恨不得200%的还你。
哦，
而且咱们这边出产的那肯定是属于对他们来说肯定是高科技的玩意儿啊，你比如说什么丝绸啊这些东西，
嗯，
那你是吧，你技术还达不到的吗？是吧，你再转手一卖你还能卖钱呢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南诏那边的这个四川节度使，哎，你想嘛，四川嘛，就离这个云南已经很近了哈。四川节度使叫杜从，他就上奏给朝廷说了一个事儿，说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大量的钱财去打水漂。这个南诏现在就是多年来已经服了嘛，不是？那么我们应该规定他的使团的人数啊，你不能说我这一高兴我带10,000人出使，
嗯，
是吧，你这属于打秋风也得有个上限啊，
这一年 GDP 都靠朝贡来，
啊，主要靠你进贡作为国家主要收入来源，这可不行啊。杜从就说咱们得规定他的人数。
嗯，
于是呢，那朝廷这边就说啊，那 当然这个就可以了、
嗯、
就是等于下
成语也觉得年年赔那么多赔不起啊。
对呀、啊、那么这个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就这个南诏的部落的酋长就很不高兴，哎，就想着说那你看原来是那日子多好，我们是吧去你那儿还能挣点钱，现在还要求人数，就非常不高兴，于是
挣得少了吗、
哎、对大唐就心怀不满。终于呢他就老酋长就已经不满了啊，新酋长跟大唐就更不亲了，所以这个新酋长上位的时候其实呢就叫找茬儿，找大唐的茬儿，哎，然后呢竟然就自己号称为皇帝，就这个南诏啊就建国了，他的这个国号叫大理，但是是不是咱们日后说那个段誉那个大理呢，还不是，他现在这个国号在史书上呢那个礼是用的礼貌礼仪的那个礼、
嗯、
哎，他建了一个国叫大理，然后发兵攻打播州，就相当于攻打大唐的这个州县。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开打了，大唐都没搭理他，就是说我们这儿也刚刚换新皇帝，哎，我们也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去大量的调动部队跟你去作战，没搭理他，想着先把登基啊典礼啊改元啊这些事儿弄清楚了，哎，再收拾他。但没想到呢就这么一耽误啊，这个南诏就抖起来了，越来越过分，导致这个安南经略使频频向这个朝廷告急，哎，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得管啊大哥啊，这个现在边关扛不住了。哎，在这种情况下啊，最后这个南诏攻陷了交趾，掳杀了150,000人，就等于在边境，然后把这个安南经略使也给杀了。所以当时唐朝就可以说是这个叫什么呢，不得不管了，我必须得管了、
嗯、
太过分了。那么当时呢唐朝就从各地啊征调了一些地方的武装去往这个西南地区集结，然后去戍边，其中呢就征调了许州、华州、徐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这些州县，就是你们都出人出力往这个西南去。那么呢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这个863年，是一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徐州征调的这一部分的人马里面啊，有800人驻扎在桂林。驻扎在桂林呢又怎么样呢，当时呢跟这些地方上征调来的部队呢约定，就说这一次戍边的任务哈是以3年为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当兵啊，你去保卫国家，三年期限一到你就可以回家，我们呢会征调下一批再去替换你。
嗯，
哎，也就是说你这个任务呢有效期3年。但是问题是出在什么了呢，就是这个800个在桂林驻扎的由徐州调来的这个士兵啊，3年期限到了呢不让他们走，说现在呢军费不足，就是我们要把你调回来，这沿路的这个差旅费我得给你报销啊，我得管你吃管你喝啊。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打仗的时候吧兵荒马乱呢，国家财政吃紧，很多地方呢他这个钱他拨不出来，哎，所以能不能劳烦你们再在桂林再驻守1年。那这个时候呢这800个徐州兵啊就不干了，首先是朝廷言而无信，你让我们来三年合同到期了你不让我们走，你说再1年谁知道你说话还算不算数呢，
嗯，
你说再1年再到1年你还不让我们走呢，你还是说没钱怎么办呢。于是呢这个军中就开始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士气也很低落。那么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当然会觉得你大概能猜到结果哈。但是作为当时的唐朝人来说，谁都没有想到这800人就因为这件事儿 导致日后的唐朝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调动了十几万的军队才搞定他们，就这八百人。这八百人呢，里面啊，就出了几个挑头的：都虞侯许吉、军校赵可立、姚州张行时，这几个人聚在一块了。他们什么意思呢？说啊，朝廷既然不讲信用，干脆咱们把这个监督的军官宰了，咱们自己回家。哎，你不让我走，我自己走，我不用你给我报销差旅费，我哥们儿回家了。于是这八百人就真的把这个军官杀了，然后开始启程，这就叫兵变。那么这小哥几个呢，也怕事儿，也觉得呢自己威望不够，就在这个部队里面找到了他们的这个粮料判官，这个人叫庞勋，就推庞勋为大哥，哎，说我们造反了，但是我们得有一领头的啊，庞大哥，你这个为人仗义，在部队里面比较得兄弟们的心，所以庞大哥，你带着大家往徐州走吧。这庞勋也没办法啊，因为你这种情况，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答应你还能当一老大，你不
答
应，
这帮人会弄死你，
这帮人可能就把你当那个军官就宰了。所以庞勋呢，就带着这八百人，就从桂林出发了。那么当时的唐朝朝廷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啊，第一反应是派来了一个使者，叫张敬思，派这个人呢到这个八百人的这个营帐里干嘛呢？说各位，朝廷已经知道了你们的这个情况
诉求，
朝廷也很后悔没有及时满足各位的这个要求，所以呢赦免这八百人无罪，你们无罪，而且答应送这八百个人回家。这就是唐朝第一时间的反应，没有说啊调集大军把这些人宰了
镇压什么的。
这个咱们讲完这一集，后面我们来一解析一下这个故事里面可能埋了很多历史的一些知识点，或者说一些疑问啊。那么呢，这个张敬思使者他到了以后呢，一跟大家一说，哎，这些人呢也说那好啊，啊，赦免我们无罪啊，对吧？那我们就回家了。于是呢，这八百人啊，在等于唐朝的这个监督下，一路呢就来到了湖南，就现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湖南的地区。这张敬思呢就跟大家就说了，你像从广西已经走到湖南了，张敬思就跟大家说，你看这个，你们拿着兵器，穿着铠甲，走得也慢，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这样吧，就是你们就地呢把这个武器交给当地政府，然后呢咱们轻装上阵啊，是吧？咱们快点回家呀，你们看好不好？那么这些人呢一听说也是，你说我们反正拿着兵器当初是为了去戍边嘛，是吧？去边关打仗，你现在也不用我们打仗了，也同意送我们回家了，我们拿着兵器干嘛呀，这齁沉的。于是呢这八百人就解除武装了。解除武装以后呢，
变脸了。
不是变脸了，山南东道的节度使啊，这个人叫崔玄，他在前方哈，就是带着部队监视这八百人的行动，没有说直接上来打他们杀他们，只是说前面有部队盯着你。这八百人放下武器以后啊，领头这小哥几个又商量在一块儿了，说这感觉非常的不好啊，没有武器感觉脖子都凉飕飕的啊，
待宰的羔羊。
说你说会不会咱们到了徐州以后，徐州的那些军官哈，找咱们报仇呢？就是他们就点了几个人，就是真正他们徐州老家的这个军官都牙牙、尹堪、教练使杜章、兵马使徐行俭。
为什么要找他们报仇呢？
因为你看啊，这些人是徐州当地的这个军队派出来的，你们在外面惹事儿，实际上是给徐州当地的军队脸上抹黑啊，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部队里面，会不会那些领导给我们穿小鞋啊？
有可能哦。
哎，而且我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呢？说我们在徐州的时候，这些当官的对咱就不好，
不 待见，
不待见的。为什么咱八百个去桂林
干那苦差事？
看那苦差事，对，就说明我们原本在这个徐州就是不得烟抽的这批人嘛。
嗯，
所以说咱们回去了会不会被穿小鞋啊？甚至这个里面有一个更可怕的事儿，会不会杀我们？因为徐州呢，在不久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儿。徐州这个地方的部队啊，原来是有编制的，叫武宁军。这个武宁军呢，当时在王志兴的时代的时候，就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号为银刀军。这支银刀军哈，有3000人。这3000人哈，非常嚣张，到什么程度呢？经常把自己当地的节度使赶走，然后挑自己顺眼的节度使上任，然后让朝廷给发这个工作证，就等于不服朝廷管。而且这个3000银刀军呢非常能打。后来呢就出了一件事，就是说朝廷没办法啊，这个银刀军在当地闹得太不像话了，经常是把自己的直属上级赶走。那怎么办呢？就调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氏，说你啊带着中武军和义城军去徐州驻扎。那为什么他有两个军队呢？是因为他刚在浙东平叛，就是这个王氏刚带着中武军和义城军去打完仗回来的路上，朝廷给他一个命令，说徐州那边有一个叫银刀军的啊，其实这个银刀军不是正式编号，正式编号是武宁军，说武宁军那边非常嚣张，经常闹事，你去管管。于是呢这个王氏哈，带着自己的这两支部队就来到了徐州地面。银刀军这边呢一看，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路过呀？而且对方实力很强，也没有说正面冲突，就打开徐州的大门，劳军就说，哎，请进啊，这个一路辛苦，说你们这次是干嘛呀？这个王氏就撒谎，说我们不是刚去浙东平完叛吗，哎，我们是回家路过你这儿。那这个银刀军一听说，哦，那就是路过，那就好，我以为是来这个跟我们这儿是吧找事儿呢，啊，不是，那咱们就是大摆宴席，大喝了3天。到第3天晚上的宴会上，这个王氏命令自己的中武军和义城军动手，就把这个3000银刀军在徐州地面上斩尽杀绝了，就把这个义武军的这支特殊的部队给铲了。那么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讲回来啊，讲到庞勋这个800人这儿，他们现在就要回哪儿呢？就要回徐州。咱徐州地面上曾经就发生过如此恐怖的事件，我们徐州自己的这个部队就曾经在徐州被朝廷阴过啊，一夜之间就给我们银刀军就给铲了。那你说咱800人回到徐州会不会也有这事儿等着咱呢？
极有可能啊。
哎，所以呢干脆这800个一商量，咱们不能解除武装，还得把兵器提起来，而且呢不能按照朝廷给我们的路线走，哎，不能按照朝廷路线走，咱们自己坐船，咱们自己选路回徐州。于是呢这800人在湖南商量好了以后，真的就重新拿起了武器，然后进入了淮南的地界。在淮南的地界上呢，淮南节度使叫令狐桃，这个人比较怂，他没有接到朝廷任何的要阻击这个庞勋这支部队的命令，所以呢乐得当一个和事佬，就是最好呢你们就是路过我这儿，哎，礼送出境咱就完了，
惹麻烦。
但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在淮南的地面上有好多银刀军的这个残部，虽然主力被消灭了，但你们说亲戚朋友哥们弟兄的总有漏网之鱼，有一些银刀军的残部就找到了庞勋这800人，说听说哥几个那个要起事啊，行啊，我们能不能加入，因为我们银刀军反正在徐州地面上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所以在这个淮南地界上这800人就发展到了1000人，这里面就有银刀军的残部加入，然后一直呢这1000人就进入了泗州的地界。这个泗州啊就在徐州的东南方向，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朝廷就接到了 庞勋这支部队写上来呈报的一个申报申状，或者叫这个申状呢，写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我给大家念念啊，说将士等自知罪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犯罪了，各怀忧疑，今以及福离，就是朝廷看到这封书的时候，这支部队已经从这个四州又走到福离了，福离就在徐州正南方不远了，
嗯，
就很近了啊，一个急行军就能赶到了，说我们已经赶到福离，那我们尚未卸甲，就我们都已经走到福离了，我们还没有
卸甲，
还没有卸甲放下兵器，为什么？实因军将尹堪、杜章、徐行俭等狡诈多疑，必生信隙，就是说徐州地面上的这些军官都不是好人，
嗯，
所以我们害怕，我们怕进了徐州以后被报复，哎，那么现在呢，启即将三人罢职，借安众心，仍起数环将士，别置二营，共设一将，如肯服允，不胜感得。就什么意思呢？你把当地徐州这几个军事上的长官给撤职了，然后呢，让我们重新建立一个编制，啊，我们设立两个营，然后一个将军管我们这两个营，我们重新回徐州，然后如果朝廷能答应的话，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要求有点多吧？
对呀，
这一千来个人，
啊，
这武器就不打算卸了
啊，
还要把主将给罢掉，换一个，
哎，就让徐州军界换一批人。
那你徐州整个多少军队多少人呢？
哎，也有几千人啊。
啊，对呀，啊，为你这一千人，主将都要换。
对呀，
啊，你说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
所以这个东西呢，先就到了徐州那边。徐州刚才信里面提的这哥几个就坐一块儿就商量了，就跟他们徐州的这个最高长官崔彦曾就说了，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嗯
啊，前面这个徐州地面上刚有这个银刀军为祸，
嗯，
对吧？
嗯，
好不容易把银刀军铲了，现在又弄出来一个桂林戍卒闹事儿。啊，这八百个人又回来又闹事儿，如果答应他们这样无理的要求，从此徐州地面上将不太平。
是，已经成为文化了
啊，
军队文化了，地方文化。
那这个崔彦曾就说，那哥几个你们觉得怎么办呀？那这大家就说，那还能怎么办呀？对吧？
弄死他们，
弄死他们就完了呗，对吧？所以徐州这边呢，派出都虞侯这个大将军叫袁密。率领了3000人，同时呢邀请肃州和回州二州协助，就等于派出一支部队，就打算吃掉这1000人就完了。那边呢，庞勋这边他们是怎么打算的呢？就说白了，他们写这个东西是指望真的朝廷同意吗？
不是，
其实也不是，
他就想拱火。
他就是想拱火，他其实就是想反了，就我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可以掀桌了。掀桌子就是什么呢？我就是想控制徐州地方，所以我写了一个其实朝廷根本不可能答应我的要求，导致激怒徐州的军界，让他出来，我们好弄他。所以那这个时候庞勋哈跟他的这个1000人说的是什么话呢？他其实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把他手下的兄弟们叫到一块儿，他是这么说的，说啊，我们这一次北上回家，无非是想念妻子儿女，我们是想自己的家人才回来的，我们并不想犯罪，但是我已经听说朝廷有密旨搬回到徐州的军队了，密旨啊，说等我们到了徐州就要把大家杀掉。大家现在啊，想一个问题，说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不如同心协力赴汤蹈火，或许还能求得富贵。所以实际上这1000人就是已经做好了反的准备了。
其实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不这么做也没别的办法
啊，
缴械投降最后其实也是死路一条。
哎，所以呢，在这个徐州方面的这个袁密哈，带着3000人悄悄摸摸的走到任山的时候，庞勋的1000人其实已经反方向 离开府里了，就是
撤退。
对，他其实做好准备了，知道我这封信上去徐州那边肯定有动作，所以他就撤了。他跑到哪儿去了呢？他从府里往南赶到了宿州。而宿州这时候很惨啊，因为宿州也接到了徐州的命令，说让我们派部队去协助徐州的军队，所以宿州这个时候很空虚，导致庞勋这支部队呢很快的就把宿州先占领了。哎，他玩了一招什么呢？叫声东击西，假装我们要去徐州，实际上写完信以后，等徐州那边有动作以后，我们掉头回来把宿州给占了。
这个宿州的军队往徐州走的时候，和庞勋他往宿州撤的时候，他们
碰上了，
没啊、哦？
碰上
了是吧？
宿州的部队只有500人，
哦，
庞勋有1000人，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宿州兵给干掉了。
哦，相当于打完了之后占了宿州，
占了宿州。哎，宿州就在府里南方不远。
嗯
啊，拿下宿州以后，庞勋就开始就地召集人马，没想到哈。竟然导致四方云集响应，就是宿州的四方云集响应，当地啊很多人踊跃参加庞勋的部队，这也是疑点，为什么啊？但是呢咱们先接着讲故事，就是马上这支队伍就扩充到了数千人，在宿州、
那就可以与徐州抗衡了呀。
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啊，都已经到了这个第二天了，徐州那边袁密才带着他那3000人赶到。赶到以后呢，这个庞勋已经带着队坐着船从宿州又出发了，一路顺江往下游去，装满了粮草，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儿啊，就是等于看起来在这个袁密的眼里，庞勋啊到了宿州以后一通抢劫，包了300条大船，带着部队就走了啊。所以这个呢袁密就害怕了，就说我们本来是想什么呢？想在徐州地面上把这事儿解决，结果这厮他妈流窜起来了。
嗯，
你这样下去，就这雪球越滚越大，怎么办？
嗯，
对吧？所以呢，袁密赶紧带着人就在后面就追，啊，人家坐船跑，他们腿着追，追了一天一夜，终于撵上这个船队了。然后呢，就看见啊，
船速够慢的呀。
他们也是不吃不喝呀、啊，就是袁密的这3000徐州兵不吃不喝，就追这个。这庞勋的部队终于追上了，追上以后呢，就看这个庞勋的部队从船上啊下来以后，往那个山坡上跑，就好像看见徐州兵追他们来了，他们就跑。于是呢，这个袁密就跟大家就说，最后大家一鼓作气，冲上去，把这些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咱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哎，你看他们都害怕了，他们等于弃船而逃，
嗯，
是吧？所以袁密呢带着伙计们冲上去以后啊，刚到船附近，就是山坡上船里面两边伏兵齐出，就把这3000人报销了。
嘿，
哎，这个庞勋这帮人玩了一个以逸待劳，就是假装跑假装怕你，实际上人数已经不比你少了。
这庞勋队伍里的军师究竟是谁呀、啊、这一招一招的。
许吉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造反的时候、
啊、那个头目哈、
啊、那个都虞侯
啊
许吉啊，他出的招
真是厉害。
然后呢这一下啊消息这个传回来，徐州就害怕了，因为什么呢？
3000人都干掉了，还有多少人？
没了，就这么多。
空城了。
所以呢这个情况在这个10月17号的时候，庞勋重新带着他的部队在回到徐州城下的时候，庞勋已经有7000人了，
可以，
徐州城里面没有守军了，
那不手拿把掐吗、
所以很顺利的就把徐州拿下，然后把这个崔彦曾抓住，就是他们这个观察使抓住、然后呢把那个原来信里面名单那几个尹堪、杜章、徐兴俭全部都给杀了，
真牛
啊！然后呢这个名声大振，徐州附近啊又赶来参加庞勋部队的又来了好多人，就是庞勋这个时候他在徐州的兵力已经发展到10000人了，从800人发展到10000人了。
不得不说这个走位真的是漂亮，
哎，这个走位相当风骚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庞勋就又给朝廷写信说请封我当地的这个节度使， 哎，就是你是不是重新考虑把我们这个武宁军建立起来啊？
看朝廷是不是识时务了、
哎，封我当这个武宁节度使啊？一边写信，庞勋也没闲着，就是没等朝廷回信的时候，两路齐诛，一路呢去打这个濠州，一路打泗州。这个濠州呢就在宿州的东南方向，泗州呢就在濠州的东边，所以呢他这个两路齐出啊，让濠州、泗州、宿州、徐州形成一个三角结构。你在地图上想象一下，哎，就是形成一个三角结构。实际上什么呢，就是不等朝廷回信，我其实已经开始巩固我的这个实力了，
节度使的管辖范围。
哎，而且呢说这个拿下泗州的话啊，这个非常可怕。泗州为江淮要道，就是江淮的这个水路运输线的这个要冲之地。
嗯，
你要是控制了泗州，
就控制了江淮。
对，你就控制了江淮运输网。所以当地的这个泗州团练判官叫新党就害怕了，说这哪行啊，如果朝廷丢掉了江淮的这个运输线啊，淮水的这个运输线，这太可怕了。于是呢新党就单人啊跑出去，跑离开泗州，去周围求救，就是看看附近有没有这个政府的官兵能来救我们泗州啊。那么当时呢还真有一路兵马是唐朝的这个等于将领叫郭厚本率领的，他呢手下有淮南兵1500人，数量也不多啊，但是呢他是能救泗州的。可是他怂，他不敢，他就驻扎在洪泽，他想先观望一下局势，而且朝廷那边也没有命令。
他这1500的淮南兵本来驻地是哪儿啊？就是那个洪泽吗？
不是，他是等于在这个淮南其他地方赶到洪泽来的。他本来就是想来，就是等于救援徐州的。
泗州是吧？
他不是，他想救援徐州。
哦。
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发现泗州都出事了，
来晚了。
所以他带着1500人肯定就不够嘛，
嗯
啊，他就不敢动了。然后呢这个新党找到他以后说，那没事，那你别着急，我再去找其他的部队跟你来。
有胜的把握了你再动。
哎，就是跟你来会合，因为现在对方人数多了嘛。但是呢这个庞勋的部队呢更精，他们呢就是表面上围泗州，实际上把自己，因为他已经过万人的部队了，他表面上围泗州，然后那边濠州已经拿下了，他就开始在周围啊慢慢布置自己的伏兵，就围着泗州布置伏兵。这个在军事上呢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围点打援。
嗯，
就是我围住你泗州，你其他地方的援兵想过来，在过来的过程当中我们用伏兵把你们都吃掉，我们围着泗州不打。哎，就是等于钓鱼，
围了两圈是吧？
围了一圈就行了，四周不大，围把四周围一圈围住，做事要打，但实际上外面都是伏兵
啊。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镇海节度使叫杜审权，他派了一路人马，派他的都头翟行约率了4000人去救四周，就这么被这个庞勋的部队吃掉了。你别看他只有10000人。4000人的援军也就这么吃掉了。
那是多少人打败的这4000人呢？
那这个史书就没有明确记载了，就不知道了。
反正1万人也够他调度。
哎，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淮南都牙牙叫李湘，就最后率数千人，这是另一路啊。
嗯。
最后赶到了这个洪泽，跟这个郭厚本会合。这哥俩一商量说：“咱们现在不敢乱动了，因为你听说了吗？有一个叫这个翟行约的。”4000人刚被干掉，说咱们也就几千人，跟他的数量差不多，咱们就别再盲目的往泗州去了，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所以呢怎么办呢，他们就屯到了都梁城。这个都梁城呢就在现在江苏盱眙的北边，离这个泗州也很近，和泗州隔淮水相望。
嗯，
就这个都梁城。然后呢这哥几个到了都梁城以后，第二天天一亮就发现已经被庞勋的部队给围了，这个庞勋就知道你们来都梁城了，所以当天晚上就偷偷渡过淮水，把这个都梁城就包围了。然后呢几番激战下来，庞勋就把这个都梁城也给占了，活捉李湘、郭厚本，然后进占淮口， 等于就控制了江淮的这个运输线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朝廷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清楚了，说这个已经不是当地的地方部队能管的了。
嗯，
就是庞勋这一路在徐州这个沿线这个三角地带一直到这个淮水沿线的这个四周全都被他控制了，所以当地已经没有力量能够制衡他了，怎么办？哎，调右金吾卫大将军康承训为义城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调神武大将军王彦全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调羽林大将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这三个人这么多职务我给大家捋一捋啊，像金吾大将、神武大将、羽林大将，这个呢是他们在朝廷里的职务，哎，就是你在中央的时候怎么称呼你啊？后面呢，徐州行营都招讨使、北面招讨使、南面招讨使，这个就是行军时候的临时给你的职务，就是比如这一次作战任务，啊，这个作战任务里面给你们的职务。那都招讨使呢，就是总指挥。然后北面、南面就是根据你们来进攻的方向，所以实际上呢，这三个人负责的是三个营。后面叙述的时候呢，我就管康承训的叫本镇，就是他是总指挥。王彦全的呢，我就管他叫北营；戴可师的呢，就叫南营。这是三路兵马去围着徐州准备开打。同时呢，大唐调集了沙陀、吐谷浑、鞑靼和契必四个部落。就是你们部落也出人，让少数民族的兄弟也来这个参与这次军事行动。于是呢，调度，这就是唐朝就准备正式反击了。于是在这个大军集结的情况下呢，就是把这个徐州四面就逼近这个围住。但是呢，等到这个本镇的康承训赶到宋州的时候，他才发现呢，动手晚了。
怎么呢？
就是朝廷的命令虽然下来了，所以其他各路的兵马呢开始向他的本镇靠拢，还有往南营北营靠拢的啊，就是就近。等到他赶到宋州的时候，来靠拢过来的兵马还不足万人，
就都被已经被打过一遍了呗。
不是被打过一遍，就是大家要从，你像比如说沙陀族是从山西赶过来，你像这个这个契必部落，他们是从河北赶过来，鞑靼是从内蒙赶过来，
就是别人还没到呢。
对，就别人还没到呢。
嗯
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康承训就是说，那我就只能在宋州等。我现在虽然朝廷的命令看起来纸面数字很大，但是实际情况是，等大家集结我才能动。但在这个情况下呢，庞勋可没闲着，连下处阳、下蔡、乌江、朝县、滁州、河州，就在等于康承训在宋州等着的时候，庞勋的部队已经达到了20万人。
哦，就这个时候人家还扩大地盘呢。
对啊，人家还在继续打，继续招兵买马。
对，你这会儿你等都到了再围徐州没有用了，人已经有别的地盘了，对吧？
就是等于徐州为中心往南，就是等于在整个安徽地面上越扩
越
大，越
大，盘子越来越大。
所以呢，最先坐不住的是南营的，就是从南面进攻的戴克师部。他一看说，那我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康承训他的宋州啊实际上离徐州很近，在北边。戴克师的南营呢是在淮河流域这边进攻，所以戴克师跟康承训的攻击目标不一样。本镇的攻击目标是徐州敌人大本营，戴可师的南营的攻击目标是抢回淮河的控制权。所以戴可师呢带3万人就过了淮河，准备去抢淮口，然后呢第一站就赶到了之前咱们提到的那个都梁城，这不就跟那个四周隔河相望吗？他就赶到都梁城，就是等于我拿下都梁城，我就可以重新恢复跟你隔淮水相望的这个对峙局势了。当天赶到都梁城以后，发现都梁城是一座空城，没人。这个戴可师也奇怪，说哟，还挺顺利啊，看来这个叛军怂了。第二天天降大雾，然后呢，戴可师在城中就听见在雾里面四面兵马的声音就来了，然后庞勋的部队 就把这个都梁城二次包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就把这个戴克师部歼灭了20,000人在都梁城。
这行云流水，
哎，就是太，就是你恍惚间你会觉得说，
天降神兵啊，这个彭，
对，就是难道说这支叛军的部队里面还有人识天时，他能看出有误？
这里边有才的将领太多了，感觉、
这就很不可思议哈。但是不管怎么说，戴可师本人就等于南营的这个大帅，在这一次都梁城作战里面就被击毙了，啊，一共去了30,000人，死了20,000人。然后呢，等于这个淮泗的这个控制权，淮水的控制权还没夺回来。朝廷一看这个情况呢，就是很无奈哈，因为这个时候义军呢、或者说叫叛军那边，就庞勋的部队已经开始攻击寿州了，就是北面也开始作战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都梁城，那是南线的这个作战的前线，北线寿州也开始打了。
嗯，
然后呢，这个寿州的就是北营的王彦全管的，也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打的呢就是最后都避不敢出了，避战了。朝廷没办法，就派泰宁节度使曹翔临阵，等于换将，就把这个王彦全换下去，把北营的这个将领换成曹翔。然后呢，终于了到了这个咸通10年的正月了，过年了，就是公元的869年，康承训就本镇在宋州集结的人马终于达到了70,000人，哎，陆陆续续各个部队的这个等于集结过来的部队就赶到了。康承训呢，他的这个部队集结以后，从新兴到陆塘一共连营30里，因为70,000人就很多了。然后呢，准备要跟这个庞勋的徐州军要决一死战。而这个时候呢，庞勋那边也没闲着，又连下了丰县、海州、寿州，又杀了官军数千人。但是这个是杀的就是等于北营的，本镇这边70,000人终于动手了。首先派出的前锋大将叫朱邪赤心，是沙陀族的这个酋长。这支沙陀骑兵啊，3000人就冲出来了，先从这个宋州冲出来，直奔这个徐州而来。沙陀骑兵素以作战骁勇著称，哎，是晚唐时期逐渐崛起的一股少数民族的这个军事力量。
嗯，
那么庞勋这边也没有大意，立刻派自己这边的一个将领叫王弘立，率30,000人准备迎击这一支沙陀前锋，30,000人准备堵这3000人。而且用的办法叫夜袭，就是趁这3000沙陀骑兵连续奔袭到晚上下营以后，这30,000人摸上去把这个营寨围了，准备趁夜摸他的营。
虽然人数有绝对优势，但是一点都不敢松懈哈。
哎，就是等于能做的都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
对对对，
但没想到夜袭刚刚开始，就等于刚刚冲进人家的营寨，沙陀那边的骑兵同时上马，然后从营寨里面冲出来，纵横驰骋，就把这30,000人打得丢盔弃甲，3000骑兵打得30,000人抱头鼠窜。
哎，这就是铁骑，精锐铁骑的绝对实力啊！
哎、对，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日后这个要讲五代十国里面，这个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就在此开始崛起。
哇，期待！
然后呢，这个王弘立就率队就跑啊，就打不过呀、啊。一直跑到这个随水边上，这个沙陀骑兵就在后面追着他们杀，所以这一仗他带来30,000人死20,000人，哎，就一直跑到随水边上。然后同时呢，唐朝那边下令，就是说啊，诸道官军但凡抓到了这支叛军里面，因为这些叛军原来都是农民，啊，就是抓到以后呢，不许杀，全部就地释放。
哟，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哎、就是什么意思呢，甚至就是说
心理战术，
我现在抓着你，我把你放回去，你要想回去重新参加叛军随你，但是
玩这么高端的吗、
哎、就是攻心啊。
对啊，
所以呢就从这儿开始，庞勋的部队开始急转直下，打一仗少好多人，打一仗少好多人，而且好多人不是打死的，是跑了。 或者被唐军抓住以后就走了，就不再回来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庞勋这边也着急了，就是我们要这么打下去，别看原来好不容易凑了这个几十万人，
早晚是个死，
早晚也是个死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也得这个反击，派出了这个另一支人马哈，在这个柳子镇和康承训的主力，哎，进行这个决战。这一支部队就是起事时候的另一个人，叫姚州，就是一开始在桂林商量的一个小头目之一。
嗯嗯，
这个姚州是真不怂，哎，在柳子镇啊，跟康承训的主力缠斗了数十战，最后啊，官军这边趁大风四面放火，就把这个姚州部啊给烧的，这个逼的不能守寨了，放火把他从寨里逼出来。逼出来以后，这个姚州就面临的最恐怖的一幕，就是等于到野战的战场上，沙陀骑兵又来了，
哎呦，
然后又把姚州部杀的全军覆没。最后这个姚州是带了几十个人跑回的宿州，两次了。
主要这个沙陀骑兵太厉害了，
哎，
扛不住啊，
扛不住。所以庞勋呢接到消息以后大惊失色，怎么办啊？就跟这个许吉他这军师商量说怎么办。
嗯，
许吉说啊，你不能老这个意，这个等于说咱们就是突然起义是吧，弄一个咱们你还是一个节度使，这不行了。你现在面对的你的对手是朝廷了，你面对的是政府的这个正规军了，
你这干嘛称帝啊？
哎，对，就是你面临的不是徐州地方的部队了，所以你也得建大号。然后呢这个庞勋就自称为天策将军，哎，准备建大号，在徐州募集三万人。就什么意思呢？你要跟我成功了，我是想去当皇帝的，你还来不来？因为原来这帮农民是什么呢，来你这儿说你能混一个比如说徐州当地的节度使当当，我们跟着大哥啊吃晚饭，
就是老大哥挺不是人的，老是欺压我们，
啊，
我们跟着你新大哥，
跟着新大哥我们在徐州地面上混。那你现在是什么？你把政府惊动来了，你来的是各个其他地面的这个军阀，那怎么办？那就是你是不是有更大的野心，我们跟着你干，是不是将来你能是吧从龙之功，你要志向就一徐州节度使，那我们就不跟你干了。
这农民这么有志向吗？当地的农民，
哎，
我都感觉这想法一出来，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想，哎呦，他要造反呀，啊！造反我可不敢跟你。
躲得远点是吧？
对。
但还真没有，他就建了这个天策大将的这个旗号以后啊，又募集了三万人，因为之前跑了好多啊，
嗯，
所以
说明还是当地有很多农民兄弟是很有志向的，
有志向有野心。因为这个唐末乱局藩镇割据啊，已经成习惯了
啊，
哦，大家其实都有野心，
嗯
啊，
干一番事业，
想干一番事业啊。而且当地的什么这个兄弟父子兵啊，是吧，都是徐州老百姓，
嗯，
咱们都是这个亲戚哥们朋友。
嗯，也是
啊，
嗯，你行啊，你都天策将军了，我怎么不能混个都一侯当当？
对啊，
是
就是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庞勋募集了三万人以后，从徐州亲自带队，这回杀到了丰县。而当时丰县正在作战的呢是魏博军，就是另一路官军。魏博军也是自后唐这个唐末三和硕三镇之一啊，这是有这个割据传统的这个老底子。这个魏博军正在打丰县呢，不知道庞勋自己杀到了，所以被吃了一个迎头痛击，哎，就干掉了魏博军2000人，魏博军就带头就撤了。那他这一撤呢，这个消息就散开了，就说，哎，听说这个庞勋啊自己带队出征，而且第一仗就把魏博军给揍了，所以其他各路官军呢也暂时准备后撤，就咱观望观望啊，看看这庞勋他听说还挺厉害。
嗯，
庞勋这个时候等于重新啊重整旗鼓，从丰县开始出击，引60000人准备跟康承训决战。就是康承训那边是70000人，他这边是60000，其实实力已经相当了，就看这一仗狭路相逢，哎，谁更猛。
你说这种算实力相当吗？庞勋他那个这边很多都是农民起义军呀，但是康承训那边是正规军，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也是你说这问题，
实力还是差一点，
哎，就看你是哪一支部队了。而且呢这次这个等于是庞勋主动去迎击康承训哈。
嗯，
康承训不但这个自己的兵员素质比他高， 也用计策，伏兵伏他。
嗯，
等于半路就把这个庞勋给截击了。
都玩脑子，
哎，大家都不是傻子。庞勋最后呢，逃回到彭城，哎，只剩了几千人，就等于他这一次带六万人去，大部分人就死了。
打到底了，一下子就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唐朝依然在增援，增援什么呢？就是新上任的这个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叫马举，原来那个死了吗？不是在都梁城，新换上来一个，又重新领他自己的这个三万人去打四州，然后义军那边呢，守四州的也是死伤数千啊，王弘立战死，无回退保徐城。这个徐城不是徐州城啊，这是两个地儿。
嗯，
然后四州等于就重新回到了唐朝的控制手里面，就等于江淮运输网又打通了。然后马举从四州开始出兵去濠州，跟这个叛军的大将刘行吉在营帐外对垒，然后两边呢进入这个僵持状态。同时唐朝这边又派神策将军宋威又组建了一个西北营，就是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又是三万人屯驻于丰县和萧县之间。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了唐帝国他还是毕竟有自己的动员能力的。
嗯，
就是他不是不收拾你，是真收拾你的时候
你真招架不住，
他来得慢，他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所以呢，这个康承训啊，借着唐军的这个大势，连克林焕、拔襄城、刘武、小隋等寨，官军开始步步紧逼，而且形成合围之势，主要就是这个困住宿州和徐州的这个叛军，因为四州已经拿回来了。
嗯，
哎，就等于宿州和徐州现在还成这个犄角之势，三角有一角已经把你切掉了，就剩两角了嘛。然后呢，等于康承训第一个就是派重兵先把宿州围住，自己盯住徐州。那这个时候呢，叛军这边守宿州的两个将领，一个叫张如，一个叫张石，这两个人呢一看这个官军集结过来，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庞勋，因为庞勋就回徐州了，他俩在宿州，给他出了一个建议啊，原文大概是这样的，说将军以引兵出其不意，略宋濠之交，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使等出城中，兵促其后，辟之破之必矣。简单来说吧，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呢，他们把我们宿州城围了啊，我们也出不去，大哥你怎么办呢？你从徐州出发，去出发以后呢，在宋州的地面上啊抢劫，四处的游击抢劫，把我们宿州这边的这个官军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因为你去打他的宋州，宋州是等于康承训的大本营，他们就必然会要回撤去救宋州，然后你半路伏击，我们再从后掩杀，咱们前后夹攻，就必然能赢了。庞勋呢，好，就说好建议，就这么办。于是呢，庞勋这次又从徐州拉起一支两万人的队伍西征，就去宋州地面上呢就进行佯攻，其实目的是吸引等于宿州地面的官军部队回撤。
嗯，
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宿州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儿。这个宿州的守军里面有一个将领叫张玄忍，这个人原来啊是这个徐州旧将，就是他是等于原来那个崔彦曾那帮人，他们的小弟啊。现在呢，是因为叛军突然这个在徐州折腾起来了，他等于就只能先跟着叛军混。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张玄忍，他琢磨说，我原来我是堂堂的这个大唐的
朝廷的军官，
到大唐的军官嘛，我现在成了反贼了。而且呢，看这个局势，这个宿州城早晚被拿下，干脆怎么办呢？这个人就连夜写了一封信，托自己的亲信送出去给这个康承训，就说我愿意弃暗投明，哎，我想这个回头是岸，政府还给不给机会？
嗯，
那 庞勋
墙头草一号。
你看这就是等于意外哈。
嗯，
这边庞勋这还动着心眼子呢啊，
嗯，
我那边佯攻你回撤，我好前后夹击你。没想到这个肃州城里这个张玄忍当天晚上就把张如张石这两个肃州守将给杀了。
嗯，
等于您那个什么佯攻前后夹击就甭折腾了，这边肃州就开门投降了。投降以后呢，张玄忍就带着这一支肃州的部队啊前往扶犁。因为什么呢，这个变故太快，就等于扶犁的守军庞勋自己的下面的部队不知道张玄忍已经反了。所以呢，等于张玄忍带着兵到了扶犁，就把这个扶犁的部队也给收拾了。然后呢就兵临徐州城下。这个时候庞勋正带着兵在外呢，他带着两万人在外。
太不知道。
徐州城这边呢等于里面也有奸细，就是等于徐州旧部叫陆沈忠，就把城门打开，把张玄忍放进来。然后张玄忍带着官军啊在城里面就把这个所有贵州戍卒，就是去这个桂林戍边回来的人以及你的家属，有一个算一个，按照名册一个一个找出来杀掉。就是这一次庞勋兵变的这个原来那个800人的那个等于原始部队，连着家属一共几千人，哎，就让这个张玄忍在徐州给干掉了。那么最后呢，就是庞勋剩这个20000人啊，还想奔袭宋州。结果呢也打不过，碰上了迎面来的是康承勋的80000部队。
嗯，
20000打80000都没用80000人主力动手，迎面又是朱邪赤心带着数千沙陀骑兵就冲过来了。哎，庞勋这20000人被一直赶到祁县就跑啊。
嗯，
祁县呢因为那儿有这个换水的渡口，那打不过朱邪赤心，打不过沙陀骑兵，咱就只能跑。被人家在后面一路追，就想着说咱们只要赶进换水，咱就可以等于说渡水啊流窜出去。但是呢没想到赶到祁县的时候，前面已经被另一路唐军把这路给封死了，前后夹击。最后呢庞勋跟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叛军就在换水里投水自尽了，然后就被唐军等于杀掉。
嗯，
然后呢各个的这原本他占领的地方就纷纷的就是重新又回到了向政府的这个投降嘛。
嗯，
只有一路就是这个濠州的叛军叫吴回，还在孤军奋战，一直扛到了10月份，城中是弹尽粮绝，然后吴回自己就死了。所有参加这一次庞勋兵变的人就全部都报销了。仗打完了，那朝廷肯定论功行赏哈，所以这一仗里面，哎，有很多人就是因功升职，比如说这个康承勋，啊，比如说张玄忍、新躺这些人，都这个加官进爵。
沙陀骑兵呢？
哎，最后咱们就说沙陀族的这个首领朱邪赤心，
对，朱邪赤心
被特别召见，赐姓为李国昌，授左金吾上将军。就任云中，并且在云中置了一支新的番号叫大同军，赐以皇帝的符节。
这表现最突出
啊
一等功。
李国昌，
国姓
就是李克用他爹，哎，就是日后进开创者，这个沙陀族就此战于崛起。所以庞勋兵变的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就讲完了啊，
开启了历史大幕的另一个篇章。
哎，大幕即将拉开，很多英雄即将辈出，包括这一次庞勋兵变里面出现的很多人，也是在日后黄巢之战还会再露面的。
嗯
啊，所以呢，大唐呢，到这儿其实真正开始出现了一个即将倒下的征兆。就是我们讲《中唐挽歌》的时候呢，你其实老发现，啊，这会儿藩镇割据了，那会儿那儿又乱了。啊，这个朝廷呢就拆东墙补西墙的，勉勉强强维持，是吧？那为什么有史学家会评判说庞勋兵变这一次可能应该算作到大唐真正倒下的起点，就为什么之前那些不算，这儿开始算？
嗯，
啊，就很奇怪嘛。
嗯，
是吧？我们来 回忆刚才故事里面说的一些细节的点哈，
嗯，
你想这么一个问题啊，云南出事了，竟然要调都快调到山东兵江苏兵了，
说明南边的调不动，
说明就是说这个屋子可能确实已经千疮百孔了，
嗯，
就是当部落真正有人跟这个大唐帝国挑衅的时候，你想大唐强盛的时候是什么样，对吧，东北北方西北西域南方，那是四面作战啊，
嗯，
但是你看现在南诏一个部落跟你自辟，其实当时朝廷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不是出兵剿灭，是说我能不能找一个理由说，哎，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满足这个部落首领的需要啊，是一个误会，然后呢重新册封你，甚至隐隐约约约的在这个字里行间，那个意思就是我恢复原来给你的这个好处行不行啊，
就是第一反应就想葫芦过去，
想葫芦过去
退让，
但是人家南诏不干，人家继续打你杀你，而且等于抢了你很多城池，杀了你十多万老百姓嘛，所以你就看他其实唐朝到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是难以支撑了，就是如果发生一些变幻啊天灾人祸啊，就会触及到他的那个根本，
风雨飘摇了已经，
所以他就等于什么呢，就是要透支自己嘛，
嗯，
透支自己调不同地方的部队再去戍边，这才爆发了庞勋这个问题，就是你说他这个问题是只有庞勋这八百人有吗，其实可能各国边防上都有，
嗯，
就是国就是大唐王朝的边境线上可能都是这样的戍卒，只是谁先忍不住的问题，那恰好徐州人呢比较狠是吧，民风彪悍，当地自之前就有银刀军这种传统，所以人家就不吝你这个，反就反了啊，那可能其他地方的那些戍卒人家想的时候，你再让我忍一年我就忍一年呗，
凑合过呗，
凑合不过呗，是吧，所以说问题肯定是爆发了。那第二个你就发现八百人从云南不是从桂林开始一直他等于是前面啊是横行无忌，直到朝廷派来使者接到他们，那你就说什么，其实他内部也是就等于虚胖嘛，
管不了
啊，就是八百人就能在西南方向横行，那是只有西南这样吗，东南有没有可能，西北有没有可能，东北有没有可能，对吧，就是说你如果真出现这个情况，你会发现是这八百人开始啊回到自己的家，就是你想从广西开始走，对吧，他们然后他们一直要走回这个江苏的边界，因为徐州嘛，你想想这个距离这些人走了多远
多久，
对，然后呢这些人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就这么坦坦荡荡的走回家乡，走回自己熟悉的地方，揭竿而起了。八百人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竟然能发展到几十万。这是第三个可怕的点，就是第一个呢叫外敌无法抵御。第二个叫内部空虚。第三个叫什么呢，不得民心。就是整个唐朝的威严已经不如往日了。提起大唐来可能老百姓的心里已经不把你当回事了，所以一股叛军的出现由八百人不到一年时间能够发展到几十万，
那么多人迅速的去响应庞军，
对，而且呢反应时间很长，就是真的康承训集结到七万人的时候他过了半年啊，
嗯，
对吧，就是陆陆续续才赶过来，而且你发现赶过来的竟然是少数民族的人冲在前面，对吧，你像这个沙陀族他是从山西赶过来的，这就是大唐其实已经暴露出自己的这个等于虚弱的一面，所以这八百人其实挑动了等于是最后那根脆弱的神经，就是暴露了你虚，看起来一个很壮很胖很卓实的一个大个子，但实际上手指头一戳发现你这肉都塌下去了啊，你这里面是空的，
发现馒头胖、
这个、哎，这就是最可怕的、所以你会发现日后的皇朝率部也是横行天下，就是庞勋的复刻，说白了包括王仙芝也是、那么真正唐帝国即将倒下，我们 真正要讲的是五代十国的这个序幕要缓缓拉开，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新的这个系列，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等于这个只找到我们五代十国这张专辑。
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各个平台都进入到点击那个恶霸波那个头像，进入到账号里面去找专辑。
而如果你的平台实在找不到呢，你就找这个小宇宙，然后搜我们的这个名字，或者喜马拉雅也可以。
嗯，
就是有的平台你实在不行，因为我现在呢也得熟悉，有的平台它可能还支持不了这个功能，就是专辑有单集付费，有那个打包付费的那些，可能有的平台还不行。所以你实在找不着，你就先找这两个平台。以后我们最主要保的就这两个平台，一个喜马，一个小宇宙。
对，大家尽量向喜马和小宇宙靠拢吧。
然后我也会把之前的那个五胡乱华的、三国的、水浒的、将星的那些其他专辑陆陆续续回这个小宇宙重新上架，有的可能免费，有的还是付费，但是我就尽量去把它都放到同一个平台里。
对，这个事情其实一直也在做，虽然说之前就跟部分听友说过，说五一之后我们会陆续上架，大家就在问，哎呀你们不说五一之后吗，怎么现在还没有动静啊。但是确实是就是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做，请大家再耐心等一等，
不要着急啊。
对对对，
但是就是你最好就是那个你也想要就用一个平台的话，我也想，然后你就咱们就小宇宙也好，喜马拉雅也好啊，你就最好就小宇宙，
关键词还是少说吧
啊。然后这个我们就陆陆续续把这些专辑重新传回去，然后你搜专辑啊，你不要光盯着一个播单。
嗯，搜专辑，搜专辑，搜专辑。
啊，然后那个如果你嫌五代十国这个专辑贵，你可以去魔点上，在这个月还能找到我们的那个游戏的众筹。
嗯，
然后买那个游戏我们会给你发那个电子兑换码，你可以去小宇宙也好，喜马拉雅，到时候你就输入兑换码直接听整个专辑。
对
啊，150还是同样的价钱。
对，魔点的话是可以下魔点 APP， 也可以去微信搜索魔点小程序
啊。好吧，就嘱咐到这儿，那咱们这个敬请期待五代十国这个开始吧。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